美众议院通过400亿美元援乌法案。美国消费者物价增幅四月减缓，通胀仍居高不下。香港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后获保释。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在李家超作为唯一候选人当选香港特首仅仅三天后，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国安法为名拘捕了612人道支援基金的四名信托人。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带您关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5月10日晚上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高达40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法案。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在议案获得通过后说，乌克兰人民勇敢地反抗普京的非法入侵，并鼓舞了全世界。因为有了这一整套追加援助措施，美国人民提供的更多帮助正在路上。预计一项类似的法案将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两院协调后的最终版本预计很快会获得通过并提交总统签字。美国劳工部5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了 0.3%， 这是去年8月份以来的最低增幅。不过通胀仍有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居高不下，美联储预计会继续采取刹车措施为需求降温。拜登总统星期二承认美国家庭正在感受到高通胀的痛苦，他说降低物价是他的头号内政优先事项。美国疾控中心星期三估计，美国去年有107000多人死于用药过量，创下历史新高。这个总数比2020年的记录意味着每月就有死于用药过量。虽然阿片类止痛药、其他阿片和海洛因导致很多人死亡，但芬太尼是主要杀手，去年导致71000人死亡，比前一年增加23%。已经解散的香港612人道支援基金的四名信托人在星期三傍晚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他们被当局扣留了大约6个小时，目前已经获准保释离开警署。被捕的四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前香港岭南大学学者徐宝强、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吴霭仪以及歌手何韵诗。香港警方国安处在发出的新闻稿中称，这四人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9条。在陈日军书记被捕后，梵蒂冈立即在同一天发表声明说，正在高度关注事态发展。华盛顿香港民主委员会策略活动总监郭凤仪对美国之音说，这起事件显示出刚刚作为唯一候选人当选香港特首的李家超未来不会给予反对声音任何空间，港府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引发白色恐怖。
觉得现在呢，对中共来说，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想要盗掘任何可以发芽的机会，那就是他们会那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去拘捕，例如就像陈玉居那样已经是90岁的高龄的一个长者，他们也觉得是一个对他们政权的一个威胁。而我觉得现在李家超这是他所谓当选或者被挑选以后第一个政治任务，而他其实也是在发放一个很强的信息，就是想跟香港人说不要妄想他会给任何空间香港人去休息或者去说任何政府的不是，因为呢他们是绝对不会容忍这一些话的。现在李家超的手段就是想跟全世界还有香港的人说，即使是这些那么远性还有那么不直接的手法，他也觉得这是在帮助一些他们说香港的暴徒，还有一些就是跟政府对着干的事情，所以他是很想要宣传，还有引发一种白色恐怖，令到所有人呢都不会再够胆或者有胆子去帮助一些我们觉得应该要帮助的同行者。我觉得他正是在尝试瓦解现在会帮助 被捕者的一些网络，就是希望呢把香港的公民社会彻底的打破。而且呢，我觉得他最想打破呢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基础，还有那中间的一种连接。要是他能把那些都全部打破，那他就真的不用再担心香港会再见到大疫情示威的可能性。
美中技术脱钩这一概念进入美中关系主流政策讨论不过几年时间，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乔恩·贝特曼认为，技术脱钩在奥巴马政府末期就已经开始，虽由美国政府主导，但中国近十年来的种种侵犯在客观上促使了这一脱钩。贝特曼主张美国需要拿出精准的政策方案，在脱钩的过程中避免伤及自身。美国之音近期对贝特曼进行了专访，我们请记者许宁来介绍专访的主要内容。许宁。
是贝特曼最近发表的报告《美中技术脱钩战略和政策框架》在美中关系的学术界获得了许多正面的反响。贝特曼既反对过度强化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公司的限制，也不认可盲目扩展美中技术合作。至于脱钩的起源，贝特曼说，美国政府是两国科技脱钩最初的发起者，但中国在这场脱钩中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科技脱钩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Well, it's a complicated story because although the U.S. and China are very technologically and economically integrated, they've never been fully integrated.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long had its own barriers on the use of U.S. technology within China. So China plays a role in the limits on U.S.-China technology interaction. The Great Firewall would be the most well-known example of how a number of years ago, China decided that the kind of content and applications that exist in the U.S. internet and the broader Western world would not be tolerated within China itself. However, as we move closer to the 2000s and 2010s,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on many fronts was still continuing in full force. And it was reall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especially the early Trump administration that initiated the current wave of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which means government policies designed to reduc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technology ecosystems of both countries. Now, the motivations for doing so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in large part based on changes in Chinese behavior. American policymakers had once been ambivalent or even cautiously optimistic about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Beijing's 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ut during the 2010s, a number of different events occurred that we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showed a different side of Beijing. One was militarization of dispute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broader military buildup of China. Another was continu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nd China actually using this to move up the economic value chain to become a true competitor in many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of the coming era. We've also seen gross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a deepening authoritarianism under President Xi, and many other encroachments of Hong Kong, Taiwan, Tibet. So there's a range of many different areas in which U.S. concerns about China have intensified over the last 5 to 10 years, and almost all of these have some nexus to technology.
在采访中，我还问到脱钩到底是某一个国家造成的不幸的局面，还是美中两国竞争中的历史必然？贝特曼回答说，美国和中国之间在一定水平上存在固有的冲突和怀疑，这一方面与两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规则有关，而在另一方面，与美中两国在世界秩序中追求支配地位和权力有关。他说，中国是在由美国和西方盟友制定的国际规则下取得的成功和繁荣，但是随着中国获得的权力越来越大，中国政府不可避免地想要朝着自己的利益改变世界，这就会引发两国的冲突。与此同时，美国非常致力于自由和民主，但同时感到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在全球范围内民主衰退也非常的严重，这让美国对中国这样的威权竞争对手的崛起感到紧张，希望防止中国等国家带来的威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科技脱钩。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来管控这个脱钩的过程哈。贝特曼主张采取一种中间路线，那么具体什么是中间路线？
贝特曼倡导的中间路线呢，主张以攻为主，以守为辅，也就是集中精力，重点加大国内的科技投入，保持和提高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和地位，但是在重点的战略领域对中国加以精准的防范。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Well, most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recognized that a certain level of partial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is ongoing with China.But the debate is about how far it should go from a U.S. interests perspective. On the one hand, there are those that I call the restrictionists who believe that the U.S.-China technology relationship is generally harmful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reates long-term strategic advantages for China. This group of people argues for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and strengthening and broadening the restrictions that have been placed on Chinese tech companies and the Chinese tech sector.Then, on the other hand, at the opposite end of the spectrum, are those that I call cooperationists. Those people believe in a global, free technology ecosystem in which scientists, engineers can cooperate freely, free trade, free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They believe the United States is poised to benefit from this kind of free movement of people, goods, products, and data.And then in the middle are those that I call the centrists, and I identify myself as a centrist. Centrists believe that it's neither a clearly zero-sum nor a clearly non-zero-sum relationship. And in fact, it's a complex technology relationship with mixed cost and benefits for both sides.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some level of partial decoupling is necessary, but it should be very carefully managed and done incrementally,piece by piece, based on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specific technologies that are seen as strategic and sensitive and must be protected, while allowing room for probably most of the technology relationship to continue in non-sensitive, non-strategic areas. I argue for a centrist position in large part because of uncertainty.It's very unclear how some of these emerging technologies like quantum science, 5G,machine learning, advanced drones, how all of this will change the global economy, the global political order,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At the same time,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itself in the beginning of a very uncertain and fluctuating phase. So I would argue it's unclear how much of the technology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e will want to retain over the long haul.That means the best bet is preserving and expanding American options. So a careful, incremental, centrist approach can allow the United States to buy time to assess the situation, continue to invest in its own technological strength and well-being, and that will hedge against a variety of different scenarios.
那么中国又是如何来应对美国发动的这场科技脱钩的呢？
贝特曼说，中国希望继续保持和西方的科技联系。在过去几年，随着美国对中国施加的技术限制越来越多，中国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应。比如说，当美国加大使用实体清单之后，中国也制定了自己的所谓的不可靠的实体清单。当美国开始对中国实施更多的出口管制时，中国也创建了新型的出口管制措施。贝特曼说，其中的一些做法只是为了挽回北京的面子，并且表明中国在面对美国的举动时也可以采取强硬和对等的态度，但是中国的做法缺乏美国那样的力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贝特曼说，中国会采取更积极和先发制人的行动，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以自己的方式先发制人地进行脱钩。美国之音对贝特曼专访的全部内容呢，已经刊登到美国之音的网站上，也欢迎观众和听众到美国之音的网站浏览。
好的，谢谢许宁的连线报道。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近期下调了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独立评论人士冯胜平认为，在疫情清零政策和对民营资本的打压之下，中国经济这艘大船已经基本熄火。 未来要想重新启动，需要权力和资本实现良性互动。而这场权力和资本的博弈，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前途，还将决定中国未来的政治命运。中共内部的这个派系斗争，它的实质是什么？仅仅是权力的斗争，还是权力和资本的斗争，还是意识形态的斗争？
我觉得可能最多的是一种权力的斗争，不是什么路线斗争，就是同样一件事儿是你干还是我干。你比如说2012年的薄熙来做的事儿和习近平做的事儿其实非常相像，但如果说薄熙来不出事儿的话，他应该很大概率他也入常的，那在常委里面跟习会形成一个，就往往你隔得最近的人反而就同一派的人会争起来最厉害，因为你太多的相似的地方，你隔得远了反而就没什么事儿了。那但是现在呢，中国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未来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博弈，它正是你刚刚提到的资本和权力了。就这个博弈很可能不是中美之间的博弈，也不是说呢中央和那个就中共和老百姓之间的博弈，就是资本和权力的一个博弈。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中国现在的中共的两个合法性的基础，一个是共富，一个是资本。没有资本它不足以发展经济，它就没有合法性的基础，但是没有共富呢，它也不足以稳定。就1%的人占有了30%的财富，这种社会是要出事儿的。所以就这个博弈是非常难的一个博弈。就是单从最好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它是一种双赢博弈，就是权力呢大力的扶持资本，同时呢又严格的管控资本，而资本呢认清自己的位置，不做非分之想，这是个双赢的路。双输的路就很简单，就是双方死掐。就资本呢认为权力要共产，我要斗跟你斗；权力呢认为资本呢要篡权，跟俄罗斯那几大富豪一样，就拼命把他们杀下去，那就是最坏的一条路。就双赢还是双输，就看他怎么斗了。
但是您的这个说法似乎是把权力跟资本分裂开，但是很多人觉得在中国权力和资本本身就是一伙的，他们是一体的。
他们曾经是一伙的，但是现在开始分离了。就是很多中国的所谓的财阀，他就是赵家人的白手套，就用坊间的话就是说，比如说这也是江家的，那是邓家，那是谁家的那种话。但是呢，就在习上来这9年，这个情形发生了基本的变化，财阀开始被清洗了，就是有白手套的资本在中国现在呢基本上在退出历史舞台了。因为习他也看得到，有白手套的资本不是真正的资本，它是权力的延伸，看起来是商战，实际上是政争。而这些财阀们也看得到，就是在初期如果他没有背景他长不大，他做不大，但是等他真长大之后有背景啊，他反而死得快。为什么中国的首富基本上不在监狱就在监狱的路上，美国的首富贝佐斯对吧，那些索罗斯巴菲特这些永远都是首富呢，比尔盖茨，因为他们基本上跟权力没有那种挂钩。而中国的这种财阀们跟权力都是挂钩的，但权力洗牌的时候他们就被洗掉了。所以现在这个趋势可以说是个健康的趋势，权力要想跟资本切割，因为他不愿意那种有白手套的资本对他本身是一种威胁，而资本呢他也意识到呢他跟权力切割对他自己也好。但问题在这种切割的过程中，很多疑惑就产生了，本来是在一起扛枪对吧，一起嫖娼，一起什么都在一起的，坦诚相见挺好的，你就是我。现在这种分离的过程中呢，就财阀他就会就资本怎么看，他觉得权力啊要动粗要干我，那权力怎么想呢，就觉得资本要造反，于是双方之间就会很多疑惑。
所以您觉得经过习近平这2年之后，中国现在的这些资本或者说新兴资本已经不是权力的白手套了吗？
他至少在切割，在朝那个另外一个方向走。讲到底呢，中国的资本和权力从理想状态说，它应该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他们的共同敌人呢是民粹，就左右两方的民粹。但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一旦他们反目，就是那么 权力一定会联合左翼的民粹来压制资本。现在中国就有这个倾向，你说张洪良啊，比如像那个，尤其这次那个司马南和柳传志之争嘛，资本呢一定会联合呢右翼的民粹来反抗权力，那他们就会打起来。就其实他们如果共生的话，中国前四十年的，就是或者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呢，是把资本和权力的这种优势都运用到了极致。就中国的经济，用我的话说呢，就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它是个市长经济，几百个市、四百个市的市长，没日没夜的拼 GDP， 几十万个企业家借钱投资，就像一个飞机400台发动机，疯狂的转动，高速的飞行。而现在呢，这九年下来呢，由于对资本的整肃、对权力的那个清洗，权力躺平了，就市长们不敢干活了。资本现在外逃了，谁不愿意投资了？所以现在之所以还有4%，很大程度上是个惯性的结果。因为中国像一条大船，你要启动不容易，从中国就是邓小平南巡到 WTO 10年嘛，差不多启动了，每年都是2位数，但要停下来也不容易，从10%几到现在4%到5%，但它基本是熄火了。所以如果习看得清楚的话呢，从上一次的经济会议到20大，经济会是个主要的着眼点。
但是您觉得如果中国的这艘大船要重新启动的话，需要这种资本和权力之间有良性的互动，
要给资本以信心，要给权力就是以动力，就不能够在无休止的这种所谓反腐零容忍啊。就中国很多东西它是喜欢这个，对吧？反腐零容忍，对吧？反恐也是零容忍，都是清零政策，这次疫情也是清零，这是中国的一种政治哲学。因为美国的政治哲学是基本上是讲究 compromise， 自己活让别人活，这是政治的底线。中国政治基本上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它这个延伸到抗疫问题上也是清零，就是不允许反对派任何存在的余地。那对资本和权力呢，这两个也要学会共存，他们本质上不是敌人。因为中国的资本和西方资本有一点不一样，它从根上就不一样。西方资本它是用马克思的定义，它是非常残酷的，对吧？就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或者说呢，资本长大了它一定会取代权力的。就美国是资本控制权力，中国是倒过来的，是权力控制资本。在中国呢，就它资本是狈，美国资本是狼。美国的资本，西方资本是充满了野性的，它长大以后它一定会取代权力的，而中国资本它没有那个野性。就从原罪来说，美国西方的资本是以残酷剥削出来的，荒野中间长出来的，中国资本是官商勾结来的，他从一开始起就知道谁是老大，只是在他膨胀的时候呢，他觉得自己也是老大了，
幻觉很短暂。
对，你稍微就是敲打他一下，他马上会回到自己位置上去。
所以您觉得像这种资本跟权力他们之间如果达成了妥协，会不会他们又变成了一个新的集团，然后一起来割普通老百姓的韭菜？
我觉得不会，只要他们不变成以前那种关系，以前和资本权力是一条裤子里面的，就直接是一家人。现在实际上它形成的就是博弈的结果，它是两个力量，就每个国家的宪政也好，或者说出路也好，都是博弈出来的，但它不同的路。比如说英国的宪政，它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贵族和国王的博弈，博弈了700年，最后博弈出了一个英国式的宪政。美国没有贵族也没有国王，他的今天这个制度呢，是通过地方和中央的博弈，就联邦党和反联邦党，有了今天的局面。非常可能未来中国走出来就是资本和权力的博弈，他们是两个力量。曾经呢，我是希望过中国有一些其他力量可以博弈，我搞过民运，也搞参与过其他的一些事儿。你看中国底层民众博弈过，比如乌克兰底层的维权，结果呢大家都看到了。那709律师，中国知识分子也博弈过，最后全军覆没。海外民运也博弈过40年了，最后博弈成一个笑话，这么多的总统，这么多主席。就看来最有可能跟中国的政治权力实现一个博弈的呢，就所谓双赢博弈的，在我看来现在就是资本。尽管你可以说资本还很弱小，但是还没有 比他更强大的力量。
习近平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看到他上任之后对民营企业对这个资本的打压是非常强的，他是不是，那在这种打压之下，你觉得中国还有可能培植出来一个足以跟权力来博弈的一个资本的一个集团或者一个阶层？
他已经长出来了，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赢家就是资本。中国现在亿万富翁就有10万以上，北上广深这四个城市只要有3栋房子、2栋房子的都千万富翁，有几千万，这个力量已经大到了你根本不能忽视了。甚至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局常委的家族没哪一家没有上亿的钱，就在那种情况下他已经上了舞台了。
所以您觉得即使是在习近平打压私营企业这些年之后，中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资本的实力还是足以跟权力来进行这样，
足以而且非常可能形成良性博弈？其实习打压的主要还是一些跟权力白手套的权力，你比如说纯粹的民营资本，像我们四川的刘永好，对吧？贵州的老干妈，这些并没有打压，就是你跟权力勾结起来他就要打压你，他肯定是感觉到资本的威胁了，但是他下手呢肯定是太重，就是一个政策整个教培几千个亿上万亿就没了，对不对？就是像阿里巴巴像腾讯这些中国的主要的那些龙头的企业基本上都是腰斩啊，就是你从美国上市的那股票看，那对中国是巨大的损失。
但是您刚才也说到现在在中共的党内并没有足以跟习近平抗衡的声音，所以您觉得习近平对于民营企业下手太重了，接下来想让他松松手只能靠他自己去意识到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民营企业本身那些人他们其实对中央也应该有一定的影响，就是习他不想这个国家不发展，现在我的看的样子他对资本不会再打压，因为从最近两会来说，8月份提了一下功夫，引起了很大的资本的恐慌，以后基本上在朝回在拉，就李光满也写了文章，对吧？刘鹤马上出来就做了一个纠正，他连举6个数字嘛，其实就是给资本证明，就中国的私营企业50%的 GDP， 60%的税收，70%的创新，80%的就业，90%的数量，100万个企业90万个是私企，你把它砍了不等于把自己砍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觉得中共还会有什么模糊的地方，要把私有企业要干掉，他只是把他觉得有威胁的干掉，但这个觉得有威胁呢取决于他自己的感觉，他敏感了他就谁都有威胁，他心放宽一点自信多一点，有威胁的他可能也觉得没什么威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Since the start of Russia's unprovoked war against Ukraine, Russia has bombed orphanages and maternity hospitals. We've seen mass graves with dead children stacked on top of each other. These horrific acts also remind us that we must support efforts to prevent them from happening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means ensuring that women's voices and rights are always respected and elevated. And it means ensuring that abuses against them and against children are held to account.